这样非常宝贵的树啊，因为它是一卷呢，可以说劝勉的书信啊，盼望神的儿女啊，不要停留在已经达到的这个地步，要能极力的都尽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不是离开这个所学的这些的道理，是离开那个起点。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越过呢，越成熟啊！所以在第六章这里面呢，就特别还提到了好几件事情。那么其中呢，我想这里面呢，就是信靠神啊。今天弟兄，我要是被圣灵感动的，我们这同感一领哈，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信靠神，因为信靠神呢，实在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个根基，不仅仅呢，我们要开始的时候信靠神，而且呢，对于神的信靠呢，要越过呢，越这个成熟，达到这个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信心呢，可以是一个宝贵的信心啊，对神的信心呢，不再是开始的时候一摇三晃的信心啊，或者是半信半疑的信心啊，乃是一个对神的完全的信靠，达到这一个完全的地步，我想这是在希伯来书里特别给我们的劝勉。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讨神的喜悦；没有信心的话呢，也不能够进入神所赐给我们丰富的产业里面，对吧？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所以这一个在信心上的这一个成长和被成全呢，这个完全呢，也可以说是成全。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因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早晨呢，是不是就借着亚伯拉罕哈，他在信心上哈，被神这样的制作啊，被神这样的成全的故事啊，我们大家彼此的劝勉啊，我们也在信心上都能够脱离那个道理的开端啊，极力进到信心那个完全的地步。那这里面呢，在第十七章这一上来呢，这个创世纪十七章这里面，这个亚伯兰呢，这个99岁了。好像都99岁了，这个也差不多了哈。照着今天的年龄来讲，这个还需要有多少长进呢？我觉着一，我说我想说，对吧？我们中间如果有99岁的，我们觉着他已经很完全了，对吧？至少感觉上不需要再多少长进了哈。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呢，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这个神呢又向他显现。那么这里又呼召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呢做完全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啊！我想这个神在这里说到完全啊，在圣经里面说到完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想象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想说肯定达不到嘛。有谁觉得自己可以达到完全？所以有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在从前读的时候呢，我想说这是给亚伯拉罕说的，像我们这种人就算了，对吧？反正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完全。那么就是说亚伯拉罕好了，是不是亚伯拉罕后来就完全了呢？所以这里面哈，说到完全的时候，我也这个听了前面年长弟兄们的分享，我自己这一次也在默想的时候呢，我发现完全哈这件事情呢，特别跟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在这个哥罗西书第4章12节那里，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那里讲到说有这个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啊，问他们安嘛。然后在他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极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里面他说到，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啊，这个完全呢，就是看见说他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完全也可以说到丰满，达到这一个这个丰满的地步啊。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哈、啊，我们看见说到完全的时候，他特别跟我们看见他是和神的旨意一起的。那么在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罗马书啊，十二章第几节还记得？第二节，对，我弟兄背得很熟。这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喜悦的旨意。这个纯全哈，它的原文里就是那个完全。所以你看见当这里哈、啊、讲到这个完全的时候，圣经啊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当这个完全要解释的话，你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释，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它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丰满的，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当神对亚伯拉罕，他说对亚伯兰哈，那个时候还是亚伯兰哈，对亚伯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里面有个感觉，这里说到神的目的，神向着亚伯兰呢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完全。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亚伯兰这个时候他跟随主哈，我们可以说他离开了加利底的乌尔。他顺服神，对吧？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我们都很羡慕。当然，这是神的恩典的工作。我们知道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但无论如何，亚伯兰他有很多的经历，被神带在加安地有很多的经历，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呢，他在神面前呢，他已经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那照着他自己来讲呢，我想我不晓得哈，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眼光去看亚伯兰当时的光景，有可能哈，有可能当时亚伯兰是不是处在一种属灵上还比较低沉的光景，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为了帮助神的缘故，对吧？他这个借着自己的方法生了以实玛利，那么生了以后呢，他发现呢，这个好像神跟他很久都没有显现，可以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已经13年没享受到主的同在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博饼聚会哈，你已经13年没有一点感动哈，在这个博饼聚会里从来神的灵都不感动你，你觉得是不是跟你跟神之间是有点问题啊，这个好像13年这个属灵生命都没长进啊。所以对亚伯兰来讲呢，一方面自己可能有想去从前还有很多的失败啊，到埃及还做了，对吧，很没有面子的事情，然后呢又生以实玛利啊，现在已经99岁了，想说神是不是已经把他给忘了，或者说神的工作从他身上越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这么想，对吧？这么久了，对吧？好像神这个，那我失败了是不错，但是总是有怜悯嘛，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嘛。那怎么这么长久的时间，怎么在我身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点恢复的工作呢？我想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亚伯兰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需要安慰？我觉得神这个时候向他显现，跟他说，亚伯兰，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对亚伯兰来讲是很大的安慰，因为神告诉亚伯兰说，我没有忘记你，我在你身上的旨意哈，还有成就的，我在你身上有个非常荣耀的旨意，就把你带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在你身上的目的。虽然你有软弱，虽然你有失败，虽然你可以失信，但是神绝不失信，神在我们身上他的目的一定要实现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我不知道 大家你觉得对自己的看法如何？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一个以实玛利，我不知道你们生过几个以实玛利。有的时候我说我生了一堆以实玛利，我就是说这个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对吧？人家生一个以实玛利到99岁神都不显现，对吧？那如果我生一堆的以实玛利，那得到9999岁，恐怕神都不一定向我显现了，是不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希望了。但我是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见说神在这里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亚伯兰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我就是在信心里的何等大的鼓舞，让亚伯兰看见说，不是他亚伯兰有什么样的本事，有什么样的定义，有什么样的奔跑，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达到神的目的，乃是神是信实的，他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我觉得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想到神的这个信实，讲到神的这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我觉得心里面就非常充满了感恩。我想，如果当时我想说哈，如果当时这一个亚伯兰他当时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想对亚伯兰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让他看见说神还在看顾他，对吧？到后面你发现说，马上对吧？神又跟他立约，对吧？然后又跟他应许要生以撒，对吧？所以你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没有停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安慰啊！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思想，那么如果假设我不晓得我是以小人之心度亚伯兰之腹的话呢，我想亚伯兰是不是也有可能哈？他觉得说，虽然这个生以实玛利，但是也差不多了嘛，至少是个儿子嘛，对不对？而且看了13年了，对吧？这孩子还长得蛮好的嘛，对吧？是不是？这小伙子慢慢就长大了，而且呢，自己也有了许多的属灵的经历，而且呢，还住过几座坛呢，对吧？他在地上还过帐篷的生活。这已经很好了，是不是？而且呢，已经到了99岁了。今天要到99岁，我想怎么着也得退休了吧，对不对？至少退休让贤总是应该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一定年龄，如果有点钱的话，还有身体好的话，那就出去旅游旅游，对吧？那就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也应该的嘛，对不对？我亚伯兰就是不是想放松，我不知道。不是以小人之心度亚伯兰之腹啊！我想亚伯兰这个时候，如果从这个角度想的话呢，他想说可能在属灵上他也差不多了，虽然是不是这个撒拉生的哈，撒来生的，但至少是我亚伯兰生的嘛，对不对？也是我亲生生的嘛，是不是？所以差了一点，差不多，凑合了。也可以了，所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亚伯兰这个时候想说，在属灵上已经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了，也有可能这种情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着神这一次的显现，让亚伯兰里面受极大的提醒，让他看见说，无论你在主面前有多少的经历，从前有多少的得着，从前无论觉着自己有多少的被神使用的地方。曾经怎样的为神做过见证，但是离开神的那一个荣耀的心意和神的目的来讲，那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神在亚伯兰身上啊，他要做成他自己荣耀的工作，让他看见说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目的啊，一定要实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说到完全哈，我想就着新约的角度，在我们身上，我想当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完全。因为只有主耶稣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论是怎样的，对吧？人的努力哈，人的这一个追求，没有办法。但是，当基督在一个人身上显出来的，那就是完全，因为主耶稣是绝对的完全，他完全的 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完全的把父的荣耀彰显出来，他完全的让父的心得到满足，对吧？所以我们的主是绝对完全的，所以他的完全是绝对的。所以当我们从新约的角度讲到完全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啊，我相信应该是指的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对吧？有的时候显出来的多，有时候显出来的少，但什么时候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那就是完全。这第一。第二呢，在希伯来书里还特别讲的一件事，他说这些前面信心的这些的见证人啊，如果他不和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一同得的话呢，就不得完全。所以从另外一方来讲，在我们身上来讲，就是教会长大成熟。什么时候教会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显出基督身体的那个荣耀来，那个就是完全。所以在我们今天来理解的话，我想一方面在个人身上是基督的生命显出来的完全，另一方面在教会身上啊，在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当我们伏在基督元首的这一个权柄底下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一些基督身体的那一个奇妙，那一个恩典显出来，我觉得那个叫完全啊。这是神在，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哈，我们看见说是至少有这两方面。那么对亚伯兰来讲呢，我想可能当时来讲是指的神让他在信心上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啊。他虽然已经有一段信心的成长的过程，那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呢，神这里再继续说你要做完全人，我想这个完全呢，是让亚伯兰在信心里完全的来信靠神。我想这个是在这一个这头一节哈，这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受神目的的支配，我们不是这个因着我们失败了就算了。或者因为我们已经有过相当的成就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必须看见说是受神目的的支配，让这个目的啊成为我们的目的，让这个目的一生抓住我们，让这个目的成为我里面啊追求的那一个那个动力，对吧？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领受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虽然神向着亚伯兰是这样宝贵的心意哈，我们知道就着就是亚伯兰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吗？他有可能完全的，对吧？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立约，神说这是我的目的，我一定要达到。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就不可能。我们觉得，就算哈，好像觉得无论如何，我怎么样学习，好像也达不到。但是神立约，而且神这个立约，大家读的时候，它里面内容很多。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把他的目的更加详尽的在这里做了非常丰富的解释。所以这一个立约，一方面表明说神他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另一面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因为时间的缘故啊，他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目的里面所包含的很多的丰富的内容，他把它非常详尽的解释在这一个约的里面。而且呢，我想就着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神在这个约上是签字。我想今天我们要立约的话啊，最简单来讲，你要有个合同嘛。简单讲，这个合同不签字有效吗？不签字是没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啊非常好，他不仅立约，他还有签字。他签字他写什么？全能的神。我就是每次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里面就特别感恩。神说我一定要在你身上把我的目的做成在你身上。神立了约，不仅立约还要签字。他签字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也就是说他是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智慧、 忍耐，无论人觉得自己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失败，我们觉得自己离得差得多么遥远，神说我是全能，全能就是说他绝对没有任何是在他是这个不可能的啊，在我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却是凡事都能，所以这叫全能，就他一定会做到，而且他签字，他签字，他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属灵生命当中的成长和这个长进，说实在的，都是因着神的这个目的，都是因着神他的怜悯，都是因为神恩典的工作，他不仅立了约，而且他说他是全能的神。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说，那我们人就没有责任咯，无论我多么软弱，对不对？姊妹聚会来干什么？年长聚会，星期四，对不对？出去看看风景也很好的，对不对？在家可以多休息休息，对不对？何必跑到这里来呢？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对吧？而且像这个年龄哈，我是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要退休没退休，刚退休这个年龄是有钱有闲的时候。是吗？那有人这么跟我讲的哈，他说这个时间是最好出去玩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看见说这个时候，对吧，我们已经在属灵上已经有过这一点成就了，对不对？这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一些了，没说打完了，至少打了一些了，对吧？路也跑了一些了，对吧？虽然还没跑到终点嘛，那至少跑大半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守得到嘛，大家一起守嘛，对不对？是不是年轻人也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说这一个，想到这一个，很多时候说到全能的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想说自己是不是有责任。有弟兄说神单方面就签字了，好不好的？我觉得一个约如果只有一方签好，我觉得好像不大公平的。签这个，我们这个在美国可能也是这样，在德国哈，我发现哇，签字可不得了，哇，在德国签字要命的，这签了字那是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在一个合同上签字，他们连这个住房什么的，租个房子什么都要签字。你要看好了，看不好签下去以后不得了了，那个多少的这个损失，多少全是你担的。那个打的官司是没完没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那个签字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神在这里签了字了，他担当所有的责任，对不对？他是全能的神，是他亲自立的约。那么人要不要签字呢？我觉着这是我个人的读的时候感觉，15章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亚伯兰立约了，大家还有印象吗？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一个那个时候立约哈，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种的习惯，就是把那些牲畜啊劈成两半，劈成两半以后呢，立约的双方啊就从这一个劈开的牲畜两半中间走过去，这就算签字了。所以你去读15章的时候，只有神签字，神就从那一个劈开的牲畜当中，是以冒烟的炉和这个火把的这一个图画啊，那是神在那里从中间走过，那是他在那里签字，对不对？那么亚伯兰有没签呢？亚伯兰没签，他没签，他睡了啊。对，亚伯兰睡了，没错。沉沉的睡，不过后来他还是醒，我相信他，还要不然他怎么看见神签字呢？他没有签字，但你知道在这个约上不签字的难处有多大呢？就生于圣玛利亚。我就是在这个约上不签字哈，不仅生于圣玛利亚，而且那个火把哈就成了冒烟的火把头，很多时候在见证上就开始冒烟，应该是明亮的火把，见证是明亮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炉子啊，倒不冒烟了。那个炉子是有弟兄说那是炼净的炉，对吧？炉子是专门炼净，炉子冒烟呢，就说到我们见证如果单纯的话呢，火把就明亮，这是我想这是对的。那么如果炉子不冒烟呢，火把也没冒烟。就是说我们没有签字的话，我们里面很多的掺杂，这个炉子如果不冒烟的话，反正总得有一个冒烟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奇妙的。反正这个你如果要想你的火把不冒烟，那你的炉子也要冒烟。你的炉子不想冒烟，你不想签字，那么你的火把就要冒烟。然后呢，到16章就生你是玛利，对不对？所以这个难处很大。所以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我读的时候，就是神来提醒亚伯兰，亚伯兰你要签字。亚伯兰，什么叫亚伯兰签字呢？就是要受割礼。亚伯兰的责任哈，就是受割礼。弟兄姊妹，在神的目的的上面哈，神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承担一切的责任，他签了字。他要在这个约上，他要成就这个约做的一切的这个祝福，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目的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人在神面前，我在读十七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受割礼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的责任，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这个约上的所签的字。那什么叫受割礼呢？受割礼，我想简单的来讲，就是接受神十字架对于肉体一切肉体的审判的这个死的判决。我再说一句很简单，我这是说的太啰嗦了，就是接受十字架对肉体死的判决，而且是接受一切肉体死的判决。在从前亚伯兰的经历里面，他有十字架的经历了，他有祭坛，还记得吗？他住过好几次坛。但是你去仔细读那些的坛，那些十字架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些十字架的经历，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对付肉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罪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但是亚伯兰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不肯接受十字架对于好，所谓好的肉体的死的判决。所以你就知道以实玛利一定会生出来，你会发现那个见证一定冒烟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啊，没有分好的肉体和不好的肉体，对不对？肉体就肉体，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统统钉死在十字架，对不对？没有留下任何不审判的地方。但是在人的感觉里面，我如果爱主的话，像这样的出于我们人的好意的话，要不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摆上，我努力，我牺牲。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伯兰他生以实玛利，他是杀人放火吗？他是爱世界吗？不是，他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对不对？他是要爱神，他要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有路。弟兄姊妹，这一个如果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全能的神，他这里说，他一面签了字，是，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不够的。弟兄姊妹，在与神的关系里非常特别，在创造里面，我们都知道，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在这一个恩典救赎的里面，在说到人的这一个。在神的人身上要恢复他起初创造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人在神面前是有责任的。在这一件事情上，我想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因为我在这个 欧洲那边，关于这件事，大家在那边已经吵了，他们已经吵了好几百年了。有人说我们是相信全能的神，如果弟兄啊，你要说你还有责任的话，你是不信，你竟敢说神全能的神以外你还有责任，对不对？这是一派，对不对？就在我们旁边，就这那个吵架的地方就在我们旁边，这开车1个小时就到了。就是他们吵了2年呢，那个时候开会吵2次，最后定下来给过他们一个规矩。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到后来，凡是说你要是说你还有责任的话，他们都被赶到英国去了。你不去英国的话，你在这你就必须接受说神是全能的神。你只要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什么都可以不做，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愿意做的事情。这一辈子欢欢喜喜、快快乐乐，那么神的旨意就 automatically 对吧？自然而然就成就在你身上。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看见说，不仅没有看见神旨意的成就，我们今天在欧洲大陆，你去看的话，一片的荒凉，非常的黑暗。弟兄姊妹，他们那边就是宗教课，就是基督教的学校，他们的牧师竟然现在教导所有的学生说，圣经不是神的话语，你敢相信吗？他们的牧师啊，他们说神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这是牧师啊。那你想这些底下听的学生怎么想？黑暗到这个地步，堕落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说，神他是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他的恩典有多大呢？他使我们肯相信并接受十字架对肉体一切肉体死的判决，这是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显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因着神极大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愿意相信并接受十字架对于肉体的审判的那一个死的判决，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经历什么？你经历全能的神。这个约就这么简单。这个约，只要你接受、相信，原来神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对于一切的肉体是完全是死的判决。你相信，你接受，你在那里签字。在我们生命中，你一定经历那位全能的神，而且这一位全能的神有一天要成为你的神。我想这个，我们想传福音哈，传如果我们传哈一个历史上的一位神，历史上的一位耶稣，其实是没能力的。什么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做见证，这一位神是我的神，弟兄姊妹那是吸引人的。对不对？那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看见说，在这一个约的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对不对？我们是在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都有份的一般人，但是在这个约的里面，神的签字是全能的神，我们在神面前的签字是接受。相信并接受十字架对于一切肉体死的判决，这就是我们的签字，这就是割礼，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这个约哈，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如果我们不肯，我们保留，我们觉得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这些的肉体是相当值得钦佩的，像啊。笑啊！哎，真的是值得钦佩的。你知道这个，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英雄，哇、哦！这人听起来都觉得让人心里面都很佩服，真的很佩服啊！那个摆上那个牺牲，对吧？那一个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真的是这样，圣经上写了，对不对？但却没有爱。弟兄姊妹，人可以舍这一个己身哈，人却不一定肯舍己。如果不舍己的话，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 也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阶段，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离与我们立的这个约，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目的，对吧？他真的启示我们，我们叫做意向啊，我们叫做我们今天的目标。弟兄姊妹，这一个目的神要达到的话，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责任，这里面看得很清楚，就受割礼，没有其他的责任，就这一个责任。只要我们受割礼，神的全能要在这里成就他自己的目的，在我们身上非常宝贵的啊。这里面讲的这个约里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祝福都是我们的，只要我们接受啊。那么这一个我想大家是不是这样清楚？那么我们为了这个，因为可能他是有这个，虽然你们也粘着，但是还是出信的啊。这个而且为了出信的缘故，我们还是读两处圣经，就看见说这个割礼在新约圣经里，这个割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具体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有我时间快到了，
没有，11:45，
没有，十一点。一刻不是11:30，
11:30，
好，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马上来，对，后面，对，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真的是太好了。对，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1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受割礼不是犹太人受割礼，犹太人的受割礼是人手在做，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在基督里，对不对？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旧人完全的同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样清楚了啊。而且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讲到真受割礼的啊，那么犹太人受割礼不是假受割礼，他们是受割礼的影子，对不对？他们只是个外面的一个影子，真正的受割礼是什么呢？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换句话说，把一切出于己的、出于肉体的，统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是以神的灵敬拜。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所以这一个叫做割礼，这样清楚了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签字，我们要在这个宝贵的约上签字的时候，不是去人手去做什么割礼，对不对？乃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不是这些外面的影子，乃是真割礼，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说带领我们今天不再是随从这个遗文的旧样，乃是在灵的新样里面来释放。因为这个叫做签字，这个叫做受割礼，这样清楚了哈。就这样的话，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呢，就看见说呢，一想到当时亚伯拉罕的光景，无论他是当时他是一种这个比较消沉的光景，还是一种比较自满的光景，我相信这个对亚伯兰来讲，他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他一签字啊，名字就变了。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实在太荣耀了。这个我们稍微花点时间稍微讲一点点，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说到割礼，特别说到有两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特别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啊，耶利米这个先知啊，他特别说的有两个，一个是心受割礼，一个是耳朵受割礼。什么叫心受割礼呢？ 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呢，里面太多太多是神所不喜悦的，对吧？骄傲的心要不割掉，一定要受割礼，对不对？这个掺杂嫉妒哇，太多了哈！人心诡诈，比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谁能晓得呢？所以心里受割礼，就说到我们在神面前越过一担子，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受割礼，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对我们心里面任何的一种的邪情私欲，任何的杂念，都把它摆在十字架的死地，心受割礼。哎呀，这个心呢，很多时候，对吧？有的时候怀疑，哇、哦、啊，猜呀，人很会猜的。我看这个，有时候人的心里面是很难饶恕的，我们叫做 forgive but never forget， 这个是对吧？这个不饶恕，弟兄姊妹，你发现在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身上，这些心里的东西，如果不把它借着割礼把它割去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不能够享受神是全能的神，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肯接受十字架死的判决，全能的神在我们身上非常奇妙的，我们大家我想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些的经历。而且呢，他不仅如此，他说耳朵受割礼。我们都知道这个耳朵和不受割礼的耳朵，大家对不起，我是说咱们没信主之前都是这个没受割礼的耳朵。没受割礼的耳朵喜欢听什么？喜欢听很多东西哈，喜欢听是非传言，对吧？传言还像美食，哇，深入人心哈。这个或者说对别人的批评，不是对自己评判，对吧？对别人批评是好的，对，越听越上瘾，对不对？哎，你说这个没受割礼的耳朵呢，就会发痒了，对不对？虚谎的言语，对不对？就厌烦纯正的道，你越讲纯正的道，他就睡觉；你越讲点什么，哎，新鲜的，对吧？好玩的，对吧？有趣的，哇，一下醒过来了。有个人在听到的，他醒过来，他说：“哎，你们笑什么？”因为他睡着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但是他不知道笑什么。哎呀，就是亏了，哎呀，这个。那么问题是，神的话还没听进去，对不对？那么受过割礼的耳朵，你发现听的不一样。在箴言里面啊，有两种的道，大家如果去读的话，一种的道叫做好教训，一种的道叫好听的教训。受过割礼的耳朵是不喜欢听好听的教训，是喜欢听好教训。这个我们弟兄箴言很熟的，对吧？这个好教训圣经讲得很清楚，对吧？好教训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责备的话，真的好教训都是责备的话，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一个受过割礼的耳朵哈，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吸力，这很重要啊。你看这小孩现在这耳朵都是没受割礼，对不起啊，我不是都，对不起，讲错了，很多很多没受割礼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耳朵吸的东西绝不是责备的话，所有责备的话都挡在耳朵外，所有好听的话，自己喜欢听的话全都吸进去。弟兄姊妹，在神的教会里，我是觉得如果耳朵如果受割礼的话，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魏弟兄跟我讲，他说人家问他说，你讲那么多道有什么用呢？讲了，对吧？讲这么一辈子的道，他说讲道没用啊，是没用，但是没用还得讲啊。为什么没用还要讲呢？因为有一天人肯签字，神的恩典临到人哈，有人肯接受 死的叛徒，人家肯受割礼了，你发现那耳朵只要一受割礼，纯正的道就进去了。哇，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实在太宝贵了，因为在神的家中啊，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想说，哎呀，今天我们最好听一点，对吧？我们觉得好听的道，弟兄姊妹，好听的道不能建立教会的，好教训建立教会，但是好教训要进到人的里面，耳朵要守割礼，要接受死的判决，这是太重要了。其实耳朵受割礼，你知道多么有福气吗？耳朵受割礼哈，你坐在那一个讲员底下，你觉着他讲的每句话都归你讲。你说这全世界怎么就派这么老远来一个人，怎么全都冲你一个人讲呢？你觉得你福气大不大呢？我们在那边啊，有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我们感谢主，有从北美去的弟兄们帮助我们，我们非常感恩的。你知道弟兄姊妹他们记笔记是怎么记的吗？是这么记的，真的是就是一个字都不落的。为什么？他说这话怎么就是天天都对我说呢？下来以后就是说，今天主把这个讲员来这请来就专门为我请的。我说你也太自私了点吧。其实不是他自私，就一点，他一点都不自私。事实上他的耳朵受割礼，弟兄姊妹，耳朵一受割礼，你发现那个真的神的道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每句话都对他讲，多宝贵，你说。哇，弟兄姊妹，我觉着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一个，很多时候我们说神的话稀少，对吧？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神的话稀少，我就觉得耳朵就塞着了，耳朵没受割礼。我觉得耳朵受割礼，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呢、啊，我觉得在神面前，我觉得耳朵受割礼，我就在想说，这些做门徒的耳朵一定要好。我想说，如果做主耶稣的门徒啊，有人说，哎呀，我要是像当年啊，像彼得挤在主耶稣旁边该多好，是不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啊，你如果耳朵不受割礼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话，你恐怕很难听进去。我再查了一点，查的不完全，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哪一次夸奖门徒？有吗？讲很好听的话有没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有没有说好样的？主耶稣说这是我天父之神，你没什么好骄傲的。你是表现，对吧？彼得觉得他比别人知道的多，他比别人看见的丰富，但是主耶稣这是我天父怜悯你，对不对？天父只是你的，所以你才知道，对不对？那彼得听见这责备的话多不多？很多哈。我觉着在神面前，我越过越发现，一个人哈、啊，如果在神面前不做门徒的话，我觉着在见证的是没有多，没有一个在主面前哈、啊、不做门徒，然后他可以成为主的见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要做主的门徒，我从前想象的就是看神迹，对不对？啊，听主耶稣讲了太过瘾了，对不对？哎，下次看见了，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一次，他们主给他们权柄，鬼都赶出去了，然后他们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知道吗？你的名太棒了，你的名真的是这个超过一切万名之上的名，因着你的名哈、啊，鬼都给赶出去了。主耶稣有没有说这对了，这个你就用我的名就对了？主耶稣说，你不要以为啊，鬼赶出去你们就欢喜，其实你们的生命并没改变，你们要因着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讲这话？因为人太喜欢工作了，喜欢工作的果效了，对不对？鬼都赶出去了，欢喜快乐吧，对不对？但是主告诉他们说，其实就是当时他们的光景没有错，是因着主的名实在是太有能力了，对不对？鬼都服了，鬼都赶出去了，但是 说实在的，人家身上的会赶出去，门徒里面有多少的鬼还在里，他们心中还在盘算，对不对？都到了还在那争呢，对吧？哎呀，而且没争到的时候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我们中间就让这个雅各约翰让他们坐左边坐右边，我们欢喜快乐，他们人人愤怒。你想想这里面的光景能记录在天上吗？我想绝对不可以记录在天上，对不对？那天上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对不对？地上打仗就够了，他到天上也打，是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我真的越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生命中越是宝贵。因为我们如果很有一点点哈愿意的心，愿意签字，愿意接受十字架死的判决，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成为一般真实的主的门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承受多大的福气，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成为一般恢复主见证的一般的器皿。我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说真的有这样的托付在我们中间，我觉得主真的这样呼召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做门徒，我们的耳朵只能够听好好教训，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主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路的。而且在这里主为什么改名字呢？我觉得很奇妙的，因为这个名字它就成为父嘛，对不对？原来是高父啊，大父，是吧？现在成为众人的父。我在想说，我就从一个最简单的角度理解啊，就是在神的家中啊，保罗说为父的多还是师父多？师父有多少？有一万哈，对，为父的却不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为父的不多呢？这个我们大家，我不说你常常是不是也都是常常想到年长弟兄啊，我想大家都会常常纪念年长弟兄啊。你知道有一次这个我跟魏征坐在一起，他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身体已经很软弱了，就是80多岁了，他有人在那里讲，他说就我的生命需要受责备。我说是，我说这个我的生命需要受责备。他说不是，他说他的生命需要受责备。那在我在当时的时候，我说我就懵了，我说如果魏弟兄的生命需要受责备，那我的生命呢，那就被打碎了。啊，真的是这样，我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打碎的，对不起啊，我是这么想啊，真的是这样。我觉着他为什么，我觉得在我的感觉里面，像这些年在前面的年长弟兄们，他们为什么在神的家中做为父的？因为他们一生哈，他们都做学生，在这个特会里面，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人家传给我的，不是中间传的会不会有误哈？他们说有人就问那个年长的弟兄们，他说这么多特会讲员，别的人呢我们都叫的老师，怎么人家都管你叫弟兄呢？然后那个年长弟兄呢，我听以后，哎，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是吧？那个年长弟兄就说因为啊我一生都是做学生的，所以他们都不管我叫老师。我觉着一个在教里面能够做为父的哈，是因为他一生做学生，是不是？因为师父是什么呢？师父是说毕业了就做师父。我现在出信组毕业了，那对于刚出信的那些人，我是什么？我就师父吧，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吧，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过20年的经历了，对吧？我还去了德国，对不对？你看我至少去的地方比你们多一点，那我到时候就叫做师傅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师傅真的很多，一万个师傅。但是神的见证是托在师傅身上呢，还是托在为父的身上呢？ 神的见证乃是托在这些为父的身上。因为怎么在神的教会里，我们知道最宝贵的就是为父的。因为怎么这些为父的，好，我想我们在一起服侍哈，我们都不做见证，我们看见前面的弟兄们，他们真的是为父的，对不对？我想我们都可以做见证，对不对？我们上次这个为圣母对吧？安息聚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底下，我们真的感觉说我们。就上次这个孙弟兄来，就是魏弟兄这个安息聚会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用的经文我父啊，对不对？我觉得那是实际，对不对？我觉得神的教会真的太需要这个为父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为父的是怎么出来的呢？你看前面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样成为为父的呢？是因为他们一生都做学生，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们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们真的是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个彼得的故事，我就是读彼得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他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样，对不对？他那时候已经年老了，彼得后书的时候，对吧？你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知道彼得那个时候生命已经非常老练了，已经快到见主的时候，我在读他的那个写的书信的，我都觉得他像一个今天的这个刚入学的小学生一样。他说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再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再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再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再加上爱，哦，一直都是分外的殷勤呢。今天我们让孩子学很多东西啊，都是强迫的，对不对？彼得这个他可不是强迫的，哇，这个里面真的充满了那一个渴慕的心。我都想说，一个到彼得这样年老的，对吧，还需要分外殷勤吗？我觉得殷勤已经很好了，他说要分外殷勤啊。我觉得一个他是在主里做父老的，对不对？我想我们读书信，我们知道他是在当时的教会里是做父老的，是做父亲的，他里面是一个学生啊，他里面是做学生的，他一生都做学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太宝贵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啊，我觉得对吧，我们说在这里坐的年龄都比我大，我真的我觉得我每一次哈、啊、我这个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你回去讲到你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我说学生啊，我说学生见老师能不怕吗？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哈我们这一生哈，我觉得都能够做学生，我觉得太福气了。那我们为什么能做学生呢？因为我们肯签字。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签字的人能够肯一生做学生的，不可能。我们学一学，我们都做师傅，对不对？我们稍微有点经历，我们做师傅了，对不对？如果我上过这个变化山的话，我早做师傅了。我觉得我早做师傅了，对不对？我亲眼见过主耶稣的威荣，对吧？我到处都可以做这样的荣耀的见证，好不好呢？感谢神，我觉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荣耀的心意，他没有这样的任凭我们，他让我们签字。弟兄姊妹，你要签字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在神面前，我真的觉得说是需要跟神要非常直接的面对面。主在我生命中哈，我还有多少的东西是我所宝贵，是我所保留的，是我不肯接受十字架死的判决。所以我们看读到十七章以后啊，我们稍微举点例子，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大家自己回去就知道了这个原则，对吧？所以有人说从十七章以后，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我觉得真的他做学生，他一直又做了75年学生，哎，对不对？一直到他被主接去，对不对？这是99岁，99岁的学生，咱们今天不多哈，这世界上不多。你们现在有29吗？19岁的学生，
我们19岁可以走进，对不对？29岁就可以做老师了，对不对？
39岁那就要做什么主任了哈，或怎样，对不对？99岁
还要做学生吗？
我们看见亚伯兰哈，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变了，对不对？他一直到被主接去哈，175岁，后面的70几年呢，他一直都做学生啊。大家仔细，后面他全是做学生，所以他真的可以成为父亲了。不做学生就不能做父亲。感谢主，这个后面故事太多了，对吧？我们举一两个，对吧？比如说到18章，对吧？1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好像是这个这个接待天使，对吧？是不是？哎，然后呢，他要为这一个还一直留在索多玛那个罗德祷告，对不对？这个罗德呀，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哎呀，这个罗德不大像弟兄哈，而且呢，这个是晚辈嘛，对不对？侄子，对不对？跟他叔父这个争抢的时候，一点不客气的啊！你不是让我们，那就约旦河的全平原呢，对不对？你就住山沟里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罗德是，而且住在索多玛，聚会不聚会啊？我想不聚会的啊！而且呢，在索多玛又被掳去了，对不对？管教，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已经，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叫做什么义尽了，叫什么仁至义尽了哈，真的是而舍命了去救他，对不对？救回来以后要不要聚会？还是不聚会？然后现在神要审判了，对不对？主啊，我阿门，可以阿门吧，对不对？感谢主，对不对？这真的要审判的，对不对？不审判哪行啊，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我们说那个祷告，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对不对？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祷告啊，如果他里面，我说他里面如果不接受死的判决，他里面啊放不下罗德对他的亏欠，他没办法祷告，他必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就要倒空啊，弟兄姊妹，他是这样的爱，对吧？然后罗德不领情就算了，那我爱而不受感戴好不好？有首诗歌，爱而不受感戴，对不对？如果里面常常想说我是爱而不受感戴，我想那个祷告出不来，他能成为神的朋友吗？哇，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他因着接受这个死的判决，他让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割去这一个，对吧？这个他是从前的属灵的成就嘛，他爱弟兄，对不对？他为弟兄舍命，就是为弟兄舍命的这么好的经历也要隔去的，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继续为罗德祷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开始说要让神呢不去毁灭这座城，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想说，那再祷告下去就好了吧，对不对？祷告到第10个，对不对？还有10个，对不对？哎，我这是尘土，对吧？我是这个，哎，求主怜悯，我真的是不敢这样的跟神这样的来一直的，好像这样的这样的说，好像有点跟神在这里好像过不去一样。等到我相信，等到后面的时候，他真的成为神的朋友，我觉得他明白什么意思，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神是救人毁成，成是不能留的，索多玛城是要，但是罗德城是要救。所以神没有将恶人和义人同时毁灭，对不对？神答应他的祷告，而且他这一次为罗德祷告，请问罗德用有没有来聚会？还没来聚会，这种弟兄算了，对不对？这种弟兄咱们就，对不对？我们还爱吗？对吧？那感谢主，你知道罗德是没回来啊，罗德的几代孙啊，路德回来了。
我就是每次读路德记，我就是你会眼泪会流下来。
你说神的爱有多么长，神的爱有多么深。感谢主，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一个约上1000字哈，我们真的经历这一位全能的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对不对？虽然在人眼中都是失败，对不对？你爱一个弟兄，爱一次不来聚会，爱两次舍命了还不来聚会，都火都烧到家都烧没了还不来聚会，像这种弟兄就算了嘛，对不对？还犯了罪都不知道，对不对？犯了这么大的罪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谢神，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真的显出他的全能。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签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因为后面的话在每一章都可以讲很多，好，不是我这太啰嗦了，本来想说讲到22章的，就以后有机会看看我们再分享。但我想这个大家故事都很熟了哈，回去以后其实真的我们如果对吧一样的，我们如果在这个约上签字，我们跟主说我就愿意把我自己的感觉啊放在自己，我就签字，我就把一切哪怕是最好的我也愿意把它摆在死地，我愿意接受十字架对于一切肉体的审判。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位全能的神，他要使他的目的真的成就在我们，而且成就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而且成就在教会的身上，我们可以成为一般承接神的那一个托付的一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真实的一般的门徒，做门徒，而且在神的家中，我觉得可以，真的可以有父老，真的可以有做父，有为父的。弟兄姊妹，教会里越多的为父的这样的器皿，教会多么福气啊！如果教会里都是做师傅的，一定分裂的。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就是说，那是很容易分裂，这么讲吧，对不对？不做师傅嘛，对不对？但是为父的就不一样，做为父的，你发现神的家就充满了平安啊，就充满了慈爱，就充满了那个合一，充满了恩典。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路啊，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约上有份的人，神都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他是全能的神。哇，弟兄姊妹，全族全有全丰啊，而且是蛮有智慧啊，他的智慧实在，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哇，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如果要讲起来，弟兄姊妹有多少的见证，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唯一的哈，我想唯一的一个责任就是接受死的判决，就签这个字，就受割礼，神成为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见证。我觉得这是福音传扬的秘诀，福音传扬的秘诀不是搞方法，不是做这样的活动，不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绝不是。福音的传扬乃是人家来到我们中间说，哇，原来神真的就在你们中间呢，那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他不想走的。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路，这也是神教会的路。我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是吧，11:30，正好呀，感谢你。